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再来思想神的话，一起敬拜神。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，还有48到59啊，第二段没有读完，我们一起再读哈、啊。请我们把这个放到，可以放了吗？
没
了。好，48到59，刚刚大家读的是25到35前段，然后中间有一段我们跳过，48到59是耶稣整个的教导的第二段。
对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。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能够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有我的父母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些的粮能永远的活着，像祖宗所过的马拿还是死了。这些话
是
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用耶稣的一个教导啊，这个教导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还不认识基督徒，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啊。粮食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，那么你会说我的生命的粮应该是面包嘛啊，我生命的粮应该是馒头啊。如果你是南方人，你说我生命的粮应该是米饭。那现在的人不吃馒头，不吃米饭，我生命的粮应该多吃点蔬菜，或者是我生命的粮应该吃一点肉啊，鱼海鲜。怎么耶稣会说我是生命的粮呢？啊，朋友们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很显然这里是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耶稣甚至比喻到很真了、啊、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活着，就有永生。怎么他的肉可以吃呢？一般人他那时候听不懂的啊，那时候他们真的听不懂啊。我的血可以喝的，哇，他们听不懂。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所以呢，我要在讲这段经文之前，我要把这个背景跟大家啊，讲一下。这个已经有了。首先呢，耶稣做这个教导是在他行过一个神迹，就是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呢，他曾经用5个饼2个鱼就喂饱了5000个男人。换句话说，因为耶稣呢有一段时间他在向人传道，来介绍自己，介绍人在世上怎么活。那么到傍晚的时候呢，这些人还想再听，肚子都饿了，那么耶稣怜悯他们，圣经怜悯他们说他用5个饼2个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。换句话，大概如果一家四口，大概古代其实不止四口啊，现代人一家四口啊，已经算很多了，大概喂饱20000个人。因为他是神，耶稣是神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不只是一个好人，这位耶稣也不只是一个道德家，也不只是来像哲学家来教导你，像孔子一样。是的，耶稣的教导是相当的圣洁崇高，如果你真心的去念圣经。是的，耶稣完全无罪，完全的一个完全人，但不只是这样，他还
是一个神，他行出神迹。
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耶稣每次到世上来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都有更深的教导在后面。所以约翰福音圣经讲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这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，神的作为成为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记号。耶稣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了两万个人，因为他们的确有需要，但耶稣背后还有更深的教导，是一个记号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很小心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注重一些短暂的暂时的需要，那是可以，因为耶稣也的确要帮助我们，但耶稣更注重我们更长期的，我们心灵怎么样活，怎么样跟这位耶稣建立关系，怎么样信他，这是他更注重的。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要死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短暂的，也不满足的，所以耶稣要行了神迹满足你短暂的需要之后，他还要教导你一些你做人的道理，跟神应该有的关系，这是记号，这是这个教导要教导的。那我们美丽的地方就是耶稣在行完神迹的时候，他甚至于把这个记号的真理教导我们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。所以第六章四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没有读，是耶稣真正的行神迹来满足那些人的需要，因为他们肚子饿了。但是之后耶稣马上今天他要教导到底我们人怎么样活，到底人在这个世上怎么活，到底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，很重要。而今天这个中心耶稣的是他是生命的粮食。哇，你听了会好奇怪，耶稣你是馒头吗？耶稣你是面粉吗？耶稣你是鱼跟肉吗？你可以喂饱我？不，耶稣在做一个比喻来教导，他是我们真正生命的粮食。所以我们看看下面，我们要思想三点啊，看看下面啊，这个你看耶稣说不要只喂必坏的食物，就是今天你每天吃的馒头也好，肉也好，海鲜，这些东西你吃的是需要，不是说不要，但吃了以后不能永远的让你的生命满足，不能解决你的永生的问题。所以耶稣特别说，我这个食物跟你世上吃食物是不一样，是永生的食物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里今天看来还有都比较年轻的哈，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，上60岁或65好了，60或是70好了哈，你开始会想到，我活在这个世上，有一天要死掉，我活在世上是什么意义？我将来是怎么样？我留下的人是怎么样？我68岁，我一大学同学今年就有两个已经过世了。今年两个就过世了，就癌症就过世了，你看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到生命的意义，生命到底往哪里去，将来是什么，或者是说我今生活到60几岁80岁也好，到底活着是为什么，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在那里，生命的意义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和耶稣讲，我是那个生命永生的食物，你有了这个食物，你的生命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，才有将来。我们再看看下面，因为他说神的粮，上帝赐给的食物，耶稣其实指他自己，他就是上帝赐到地上了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，他到世上去，耶稣到世上要给你喂饱，他甚至于说是生命给世界的，耶稣这里讲永生也讲生命给世，你说我生命不是只要我每天工作喂饱自己就有生命吗？怎么会说需要它我才可以有生命的食物呢？到底他教导什么呢？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，当耶稣讲到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到底他在指什么生命？好，我们看看下面，
这个生命的粮食，什么生命？第一个，它是指的神所计划，他造你给你应该的生命。有时候这个字叫永生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造人怎么样活，这是他要给你生命，这个叫永生。你会说为什么这是永生啊？为什么是永生？因为这是在上帝在计划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计划你要这样活。我们人因为远离了神，不认识神，用我们的方式来活，我们不是活着永生的生命。所以要记得永生。那么永生是指什么呢？不只是活在那里存在着啊，永生是代表不只是一个天然肉体的生命啊。你吃粮食，你吃今天你吃鱼肉吃面包吃面，你会活着，那个不是上帝讲的生命而已，那只是肉体的生命。你必须呼吸，你必须喝水，你必须有每天的饮食，你才会活。这是天然肉体的生命。但人还有另外一种生命，就是耶稣要讲的永生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个。你知道希腊文呢、啊、讲到生命有两个字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一个叫 bio， 如果你懂的英文叫 biology， 生物。biology 就是讲肉体的生命啊，我要有空气，我要吃食物，我才活着。但有另外一个生命，在希腊文叫 zoe，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活着有力量，有喜乐、平安、有意义。这是耶稣讲的永生，讲着说我是你生命的食。因为人不只是肉体啊，人还有内在灵魂的一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永生生命的字是 zoe，指的是人的生命有意义，人的生命常有喜乐平安，人的生命常常觉得被肯定了，被接纳了，人的生命常常活在一种爱里头，不变的爱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。人的生命有活力，有信心，盼望。你看，这是不只是个体的生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食物永生。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永生的粮，他指的就是指这个生命。所以这里我要跟大家讲永生啊，我们进入信的永生呢，不只是量而已啊。很多人说我信耶稣我上天堂了，我将来有永生，我不死了，我永远活着啊。其实你这个不完全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信耶稣不认识神的人也有永生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永远活着。因为呢，不信的人将来也是永远被定罪。他每一个人将来，我们人不是说死了就没有，不，我们有灵魂。甚至耶稣上帝说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复活，信他的跟他永远同在，不信的就永远的被定罪。所以永生如果只是量说永远，那每一个人都是永远的，不是人死了就像灯就灭就没有了，不，有一天都要跟这位造物主来交账，都有这个生活着。所以永生不只是量，他还讲到这个生命是从过去上帝设计计划要给你活这样的生命。今天你信了耶稣就有这样的生命，永远上你还有上帝的生命永生，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生命永生，耶稣说生命的粮的时候，不只是存在那里，不只是肉体活在那里，他讲的是一种灵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、啊、叫活着，就这个意思。 living 英文叫 living。 我记得我的儿子呢，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呢啊，申请了一些大学啊，那时候有这个UC Berkeley 收他，有 UCLA 收他，有这个 UC， 有 UC San Diego 接受他，所以他就决定到哪里念呢、啊？那说爸爸，我要到每一个大学去探望一下，要去看看那边的学生是怎么样的，住的环境怎么样，怎么生活。结果那时候回来，他从 UC San Diego 回来。我说怎么样，这个学校校园不错，他说 no life， 我说怎么 no life 呢？他们那边学生不是也在那边活得好好的，不是也在念书，不是也有宿舍住，怎么会没有生命呢？哦，原来他讲生命就是没有活泼的生命，只是在那边死读书，这意思你知道意思吗？这是肉体村。他说哇，那边的学生不像我到 Berkeley， 我到还那边还有很多好玩的哈，很多漂亮的女孩子还可以看看的怎么样啊？你看到没有？他讲的是活着的意思，这个意思，生命要丰富，要有喜乐，有别。当然，他讲的是世上的人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耶稣要给你真正有意义的生命，有喜乐的生命，有盼望的生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这个食物，真的是很重要啊。最近我在电视上看一个这个电视剧，是演这个，可能你们都看过哈、啊，演这个司马懿的故事啊。你们看了电视上没有？就是作为司马懿啊，司马懿在历史上呢，被讲他不好，对不对？他创他的子孙创位，他创这个曹操魏朝的位置。但是这个电视剧是中国拍的，是要来帮他平反啊。那我就觉得。啊，那时候那个魏家哈、啊，那个曹操的后代对他很不好，又要用他不做官也不行，做官还嫉妒他，要不然就是要把他打得像狗一样的。我看得很不平啊，怎么有这样子的？哎，可是你看他就是不敢反抗，啊，甚至于他最后呢，他已经整个家快要给曹操的后代把他灭亡的时候呢，啊，他的儿子子孙都你应该叛变了，你应该吧。最后呢他还是不愿意，然后最后呢他真的是没办法，最后他就把那个曹家的后代，有一个叫曹爽的哈，就把他曹家灭族。那呢他的兄弟就问他说，哎呀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这样做的话呢，你的后代的人会怎么样的看你？看到没有？后代的人要怎么样看你？这在想到什么？这在想不只是肉体的生命，他讲他说我生命的意义是怎么样，后人要看我这一生是怎么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，是一种要有意义，被肯定，被认可，被觉得有价值，甚至你能够喜乐平安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觉得司马懿那时候很挣扎，他最后没有篡位啊，甚至于他自己，他跟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不能篡位，直到第三代才最后篡位。但我觉得说早就应该篡位了，这什么帝王主义啊？你看，所以中国人古代，这不止中国人，古代那个帝王主义真的是始终啊，他那个什么皇帝像上帝一样的，好像你对他要顺从，他你不他坏皇帝你也要顺从，好像不顺从他。就是不忠，就是当一个历代历史的罪人一样。生命需要有意义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到耶稣讲到这很重要，你必须找到。你看二十七节，我们看下面。好，再看下面，下面，我们必须找到生命。耶稣说：“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。”要为了存到永生的勺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人的，就是我要他，就是人子。他说你不要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找到食物，我们任何东西都是必坏的食物。你的爱情也会过去，你的金钱也会过去，永远不能永远满足你，你的肉体生命也会过去，你的朋友友情会过去，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到真正永远的满足有意义。耶稣只有神要赐给我们食物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啊，我们看看下面一节，圣经呢啊一直讲到这个，我们看看再看下面一节，圣经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只是为世上的东西，要被神，圣灵就是神充满的意思，永生的食物，神要赐给人的粮食。不要醉酒只是一个比喻，酒就是代表这个世界上的 肉体的食物里头最能够吸引人的，对不对？你喝酒了以后，你就啊，一切忧愁劳烦都没有了。你喝酒了以后，你就大家就可以畅谈，很高兴。不要只是为那个，他说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经一再提醒我们，不要只是为必坏食物劳力，还要为那永生，就是上帝设计的，就是圣灵要给的食物来劳力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。好，那第二个我们要思考，从哪里得到这个粮食啊？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活出真正的生命，永生的生命，有意义有价值，能够让你永远不坏的饱足的直到永远的那种生命，哪里得着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生命的灵，到我这里来的就不饿，永远不渴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相信一些哲理，不只相信一些教条，不只是上一些知识。耶稣说你要有生命的粮食要怎么样，是不是只要入教信教就好？不是，耶稣讲的更直接，到我这里来。基督教的信仰要有一种满足，有意义，平安喜乐，被肯定，有价值的生命呢，你必须跟上帝耶稣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跟耶稣跟神的个人的关系，不只是教条，不只是哲学，不只是教你做人的道理。世上有很多啊宗教，很多信仰都教你做人的道理，但基督教讲的是你跟耶稣要有一个关系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。这个永生的食物要到耶稣面前来，是一个人跟他建立关系。不止这样子，这个人是怎么样？大家看看，他必须被你破碎。我们看看下面，这粮食从基督可以得到，他不只是做人的道理，不是一些神秘的经验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这个人必须是被破碎舍命的基督。你看耶稣基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他在做比喻了。他说你到我还必须为你死，肉怎么吃必须要被煮过，对不对？必须被杀了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并且我这个基督是必须为你死的，必须为你流血的，这很重要。如果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只是教我们一些圣洁做人的道理呢，你一定跟不下去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，也不可以做那么完全，你一定会灰心的。如果当时教你说你要圣洁，你要很完全，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你一定会灰心，你一定会离开。但不，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你，他为你流血，他为你破碎，他为你牺牲。只有这样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再怎么样不完全，你再怎么样的跌倒，耶稣基督还是赦免你，他还是为你的罪成为赎价，他为你的罪流血了。只有你知道他这么爱你的时候，你才愿意到他这里来。所以我们看看罗马书哈，罗马书就要这样讲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，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。我们现在靠着他的血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基督教的信仰，神的食物如果只是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教你要做什么怎么做人的时候呢，你一定失败，你一定不可能继续到他这里来。只有你知道说不管你是怎么样，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么爱你，你才愿意什么光景你都到他这里来。所以第二个，怎么样得到这勇士，来到耶稣这里跟他建立关系，来到他这里。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来到耶稣面前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接受他，你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就单单来到他这里。你是不完全没有关系， 因为他已经为你流血，他已经为你破碎。这就耶稣讲了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意思。第三个，那你说我怎么来到耶稣面前？我怎么样得到这个粮食？来到他这里，你还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粮食呢？我们看看下面，你怎么样得到？第一个，你就叫信，对不对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相信他就是基督，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承认我是罪人，而他又是这么爱我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上帝把他儿子为我死，你相信？你看，当耶稣教导这些门徒，他怎么说？你看看他怎么说？啊，对，耶稣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听不懂，门徒都听不懂，他们说耶稣啊，你说为永生食物劳力，我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一般要为食物，你一定要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三餐吃饱，你要出去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很自然，他说你说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，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到底我要做什么？耶稣不是在讲做，第一个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，信我就是神差来的，是为你们的罪来的，是为你们能够有一条道路去认识神来的。相信我爱你到个地步，因为你们都是罪人，我愿意赦免你，只要你信我，接受我的赦罪，这第一步你能够到他这里来，得到这个粮食。这是基督教跟所有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有的信仰都是说你要做什么啊？做好人，这不是不重要，要做我们也做，但是第一步，你如果真的信，承认自己需要神的赦罪，而耶稣就是神预备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甚至于是用神本身他的儿子，他所爱的儿子为你死，你先信这个的时候，你开始跟他有关，你开始会跟随他，你开始会领受他的话语。如果你这个不信，你不会领受他的话语，对不对？信耶稣是神差来的，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你才开始会渴慕，相信他的话句句都是有用。不止这样，信他为我舍命，为我流血，你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我，你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，你才可以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。所以第一个是信，很重要啊。第二个呢，还要不断的被他喂。我们看看第二点，不断的吃他，这又是比喻啊。耶稣怎么讲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要叫他复活。然后他说嘛，吃我肉喝我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你看，不只是一次信，不断的来跟我有来到我面前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吃我肉喝血，他真想继续的。我们有没有人吃饭只吃一餐然后就够了？不是，我们每天吃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一样，基督徒每天跟耶稣建立关系，来到他面前。他说，你如果每天都信我，知道我为你牺牲，你就藏在我里面，我藏在他里面。你必须每天的吃耶稣给你这个粮食，来到他面前，吃我肉喝我血，就藏在我里面。所以不藏，每天的怎么样藏在耶稣里呢？啊，可能你会问我说，怎么样藏在耶稣里呢？啊，有三个我可以跟大家讲啊。三个，我们看看下面，在下面要藏在他的话语里面。你说我吃，每天都来到耶稣面前吃他的粮食，相信他，不知道你还要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啊。所以常常的，你就常常接近他，有他的话，他就不断的喂饱你的属灵需要的粮食。第二个呢，你必须常常祷告， 尤其耶稣讲的话，你求神这些话，我能够信靠你，我能够行出来，我能够得到安慰，常常祷告。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，你看这种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，看到没有，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，然后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祷告。什么叫做怎么样得到耶稣要给你生命的粮食？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常常因的话祷告，求给我有信心，求我给你相信你的话，按照你的话来活，就是得到了粮食。不止这样，我们再看看上回去上面一个，上面一个，第三个，你必须出于爱来遵行他的话，行他的话。那这不是说你要完全，但尽量的，常常因他的话语很渴慕他，你因为他很爱你，你也爱他的回应，你就去行，你慢慢就藏在他里面，遵行他的话，出于爱的动机。你看看，我们再回到下面一个 slide， 看下面一个 slide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什么意思？你如果常常有我的爱，知道我很爱你，你也常常爱我，用爱来回应，来行他的话的时候，你跟他关系就很亲近，你的生命就常常被喂饱，你就越来越体会到耶稣的话真的是句句都是很宝贵，是真理，真的是可以活在你的生命里头，你的生命就常常活在正确的道路里头，你也活出喜乐、平安、有盼望、有力量的生命。所以要操练啊，常常来到耶稣面前，被他的粮食喂饱，就是第一个，常常有他的话，常常祷告，常常用爱回应他来行。我不是说你要完全，但你这样的操练，慢慢的你真的体会到耶稣真的是你生命中最可贵的，可以喂饱你属灵的需要。你看耶稣就是这样啊，你们记不记得耶稣也是讲一句话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父神的旨意，好像下面有，我们看看，对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本来是神，他成为人，天父把他差到世上来，他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跟我的父神建立爱的关系，我也尽量，因为他爱我，我爱他，我要行他所差我要做的事。我的食物就是，我们如果跟耶稣这样关系，我们生命就得到很饱足。所以今天我们当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可以啊思考的，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他里面呢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是的，我们已经信他了，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每日的粮食？我常常在他里面，他也常常在我里面，我是不是常常有他的话在我心中，做我的力量、我的安慰、我的提醒？我是不是常常祷告求神这些话我可以活出来？我是不是因为他很爱我，我也爱他，所以我愿意去行？当我们这样做了，我们生命就得到保住。对我们当中来到慕道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也能够早一点到他面前。记得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粮食？第一步，先信他。这些人问他说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？我做什么才能够永远的活出神要我饱足的生命，甚至于我将来是跟神同在，就叫永生，我不必惧怕死亡，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就跟上帝在一起，我今天开始可以享受，因为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生命开始可以喜乐、平安、有力量、有盼望、有饱足。耶稣不是说你要做什么，第一步信就是做神的工，信我是神所差来的，上帝要给你的，上帝因为爱你要叫我来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 要来让你认识上帝他的真理，你先接受信他，你就有永生。愿神帮助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，求神祝福你们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就是神，你是神的第二位格，创世以先你已经存在，甚至于你已经创造了我们，创造了诸世界，生命就在里头。因为你造人的时候，你把人应该怎么样活的生命早就已经计划好，但是我们人因为有罪，我们远离了，不认识你。谢谢你，你自己来成为人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而复活。因此我们知道你是很爱我们的，你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，你要让我们永远活出一个不被定罪、跟你有好的关系、有永生盼望的人，你因此来到世上。愿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们，能够早知道你神是这么爱我们，你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乃是要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愿我们这里还在慕道的朋友能够及早接受你做他们的主、他们的救主。求主为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你的儿女们，我们信你的人，你帮助我们常常跟你有好的关系，常常活在你面前，常常有你的话在我们心中，常常在你面前不住的祷告，依靠你在这个世上而活。也因为你这么爱我们，我们愿意按着你的话来行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这样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